在我们分开的广东话跟华语聚会来讲道。第一次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是联合聚会，我想神有他的时间，上帝通过我们教会的长子们弟兄姐妹们，虽然不容易的决定，但是一个好的决定，有广东话跟华语分开聚会，单独一个语言来传讲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决定，感谢主。我还没有来之前，我以为这个是不是太大声一点啊？我以为我们的人只有寥寥无几啊，大概是几十个人吧啊，二三十个人吧啊，想不到这个讲国语的弟兄姐妹这么多啊，几乎坐满了这个圣殿。神要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添给你们啊，不单单广东话，也包括了英文在内。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一起思考的题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好意思啊，这个是开了哦，已经开了。那你要帮助我一下哦，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一点的出了毛病啊，那就由我们的技术人员啊来帮助我啊。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题目，还有再接下去是创世纪46，刚刚读过的经文，那50章第15到21节，好，上帝无形的手。我们当中凡是头发有一点白，像我这样哦，而且你又喜欢看足球的话啊，足球 football 啊，那你一定会记得，在29年前，1986年世界杯，阿根廷跟英国比赛一个半决赛，各位还记得吗？阿根廷的这个名将，名叫马拉多纳啊，他踢进了一粒可以说历史中最争论的一粒球。在51分的时候啊，英国的一个中将啊 ，Steve Hodge 啊，很不小心把这个球踢给自己的这个守门将，还记得吗？那个时候这个 Maradona 啊，这位孙子啊，马拉多纳啊，可以说是世界超级的一个球王，身高只有5尺5寸啊。他就趁着那个机会冲上去啊，要这个腾身一跃，要跟那位守门将啊，那个英国的守门将，那个彼得·肖顿，6尺3寸啊，来争那粒所谓争论性的球。有人认为那是足球历史中遗臭，这个臭名昭彰的一粒球啊。有人认为是最糟糕的一个判断啊。从这个慢镜头来看，你可以看到啊，慢镜头来看，这个马拉多纳他显然是怎么样，用他的左手把那个球怎么样送进去龙门。好，各位，如果你懂得这个足球的话啊，足球是用脚踢的，当然可以用头，可以用胸部啊，但是不可以用手。这个用手来打球啊，这个是最糟糕最大的一个犯法啊，一般上都会怎么样被罚踢自由球，对不对 ？Free kick 啊，这个是肯定的。当时的那个裁判员啊，那个这个还有几位的这个linesman 啊，线路员。 可能没有经验，可能站的方向不对，他们没有看见马拉多纳是用手把球送进去，所以就宣告那粒球是合法的，还记得吗？合法的。所以阿根廷呢，在半决赛的时候就打败了英国啊，进到决赛，决赛是跟西德比啊，后来就成为了1986年啊的总冠军，因为胜了西德。赛后，比赛以后有记者问这个马拉多纳啊，你那个球到底是怎么踢进去的？啊，你知道马拉多纳怎么讲啊？啊，他说一半是上帝的手，一半是马拉多纳的头。A little bit with the hand of God, a little bit with the head of Maradona. 今天我不讲上帝的手在他的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啊，今天我要讲的是另外一只手，上帝无形的手。好，上帝无形的手是我的主题。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很多很多事情是你难控制的。当我们亲爱的人被诊断患上了癌症，当可能是后期的癌症，当我们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当我们亲爱的人安息主怀，当我们失去了工作，当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当别人 无缘无故的控告我们啊，讲我们的不是，各位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人很脆弱啊，这个很容易受伤害啊，甚至我们会感觉到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啊，你还眷顾我吗？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圣经里面约瑟，在创世纪50章，我非常喜欢那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约瑟他所说的一句话，这段经文神特别的启示他，从他困苦的生命当中说出的一句话。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比约瑟受的苦更多。约瑟的一生是一个多苦多难的一生，各位你还记得吗？他从小年轻的时候10多岁就被他的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一个人孤苦伶仃啊，离乡别井，到埃及去做奴隶。后来我们知道他被安排，他被卖掉，可能卖到一个埃及的长官名叫波提法的家，眼看在那里生活还不错，可是很快的又受到这个波提法妻子的诬告。诸位我们还记得故事，他被诬告啊，被审判，被关在埃及的监牢，埃及的监牢不是好受的啊。约瑟在监牢里面度过了一段我们不知道的多少年啊，是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后来神就怎么样带领他一步一步啊，带领他度过他的这个一生苦难的日子。后来他成为了埃及的家长，一个宰相啊，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这个承载，就成为了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看看另外一个 slide， 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上帝的保全。上帝的保全在英文我们用 the providence of God， 这个上帝的保全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从创世纪50章来了解上帝的保全。 这个神学的名词，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这个上帝的保全 Providence of God 了解的不多。我们在神学院非常重视这个神学，我在神学院教书，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对他们了解神学的意思意义非常的重视。什么叫做 Providence of God？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另外一个 slide， 这个牛津大词典对这个 Providence of God 的解释，就是预先看见foresee 预先知道那个最后的局面，知道上帝他是，我们把它称为他是 Providence of God， 他预先知道，预先看见那个最后的绝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安排，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神有安排，这是在神学上我们把它称为 Providence of God。我喜欢引用一位神学家 Miller Erickson， Miller Erickson 写了一本很大的基督教神学，没有翻译中文，不过我把它一段起一段把它翻译为中文给大家看。什么叫做上帝 Providence of God？ 他这么解释，他说上帝的保全就是指上帝不断的工作，上帝保全所创造的世界，并且带领他所指定的目标。这也意味着凡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每一天都生活在上帝恩手的保全底下，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现在还有将来。因此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绝对不是出于偶然，那是 Miller Erickson 在他基督教神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相当的好，就把它给大家看。如果你看创世纪五十章，刚刚我们读过的那段经文，多多少少就反映出这个上帝的这个 providence， 上帝的保全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五十章，这次让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夜色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夜色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么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宽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就像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的孩子。于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吗？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自从到埃及去，知道这个过去曾经出卖的弟弟还没有死，不单单没有死，而且成了全埃及的城宰，他们感到提心吊胆，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弟弟如今如果要报复的话，那也很容易易如反掌因为他现在在他的这个身份，他的地位他要报复，他要杀掉这些他的哥哥们是多么的容易。约瑟的哥哥们 也深深地了解人性报复的那种本能，人是会报复的。过去他们所做的伤害他的弟弟那么坏的一件事情，他弟弟一定是怀恨在心。知道我们那么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为什么约瑟迟迟不动手，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向他们来报复，唯一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还在，雅各爸爸雅各还在，所以约瑟不敢动手，那纯粹是出于尊重年老的父亲，可能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这么想。约瑟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老爸还在，可是有一天当父亲去世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审判的日子，那一天终于来到了，雅各终于离开了世界，报复的日子终于快到了。我想他们的心啊感到惶狂啊，感到非常的不安，他们不知道原来约瑟早已经宽恕了他们，但是他们这个心里面呢非常不安，就派人，甚至说他就派人去转告一个消息给他的弟弟。这个消息怎么样说，我们再看看啊，他们就打发人啊，就打发人怎么样啊，去见约瑟，说你父亲啊，不是我们的父亲，你的父亲啊，还没有死之前啊，曾经说过要怎么样，要宽恕哥哥们过去的不是，过去的过犯要宽恕啊。是不是真的父亲讲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父亲曾经吩咐过约瑟要宽恕他们，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编造的故事也说不定，你说是不是？哎，这些哥哥们很会编造故事，你还记得吗？当年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也编造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啊？把他的彩衣沾上了羊羔的血，然后带回家去对父亲说，父亲，你的儿子，就是你的，不是我们的弟弟啊，你的儿子你看死了，这个是他的彩衣有血啊，他被野兽吃掉了。他们过去啊就是喜欢编造故事，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惊讶这句话是编造的。这句话里面代表着他们心中的恐惧感，对不对？他们很害怕那一天审判的日子来到。约瑟早已经宽恕了他，约瑟在旧约中象征着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象征着新约中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宽恕，蛮有宽恕，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毫的缺点。他听见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就哭了。为什么哭呢？他为着他的弟弟们感到难，哥哥们感到难过，我早已经宽恕了你们，如今你们还是存着怀疑的心，怀疑我会不会宽恕你们。好，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们今天要再来多听一下，这句话非常宝贵，成为了创世纪的50章里面我觉得是一个主题，一个中心点。约瑟对他们说什么呢？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要 protect， 是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包括了整个家族，也包括了埃及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向他的哥哥们重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保全， The providence of God， 在他一生中都有神的带领，不 不管发生在他生命中的大事或小事，都有上帝无形的手在掌在那，在那里衬托着他。每一个脚步，那一天，在世间的旷野，在多丹的平原，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他看见那件事，也有上帝的手在带领。那一天，当耶稣在这个埃及的市场，像动物一样给人家卖出去，那个波提法这个埃及的长官看中了他，把他带回家，成为他家的奴隶奴仆。他看见那一件事，也有神的带领。那一天，当波提法的妻子又想要引诱他，后来又陷害他，后来又被定罪，被关在监牢里。耶稣回头一看，他看见那原来也是上帝无形的手在牵引着他。那一天，当他被在关在监牢里面，跟埃及的两个长官，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他们不知道何故犯了这个受到这个法老王的这个生气，把他关在监牢里，关在同一个监牢里。耶稣回头一看，他看见原来有上帝无形的手在牵引着他。那一天，当他有机会见到法老王，向法老王来解梦，哎呀，他更加看见那是上帝无形的手在带领着他。耶稣回头一看，他的一生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凶有吉。他看见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神的保全，都有神的保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保全这个教育，这个 doctrine， 今天很多人都不喜欢。因为当患难临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教育，这个教导，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思想。当我们亲爱的人患上了重病，第四期的癌症，没有药可以救了，哎呀，我们有两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种的反应可能是基督徒的反应，为这是要保护上帝的名义，说上帝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另外一种的反应是非信徒的反应，他们的反应说上帝无能为力，上帝也不能够做什么，这个人病了不能做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这两种的观念，这两种的判断都是错误的。首先，在这两种的判断中，我们看不见神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一起。我们在这种的判断当中找不到安慰，也看不见有任何的盼望。各位弟兄姊妹，请问当我们认定上帝在我们患难的日子中无能为力，你想这种的想法，这种的看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盼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像约瑟一样，我们有他的那种属灵的那种生命，那种属灵的那种 discernment， 那个看透万事，能够看见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处境，无论是好，无论是坏，无论是凶，或者是吉，大事小事，无论是高峰，无论是低谷，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同在。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保全，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跟我们同在。我觉得有几件事我要澄清。第一件事，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Next slide, please。有一些事情啊是属于邪恶的， 认定上帝的带领，并不是等于说我们不否认说有一些事情是邪恶的，是坏的。我没有向弟兄姐妹建议，夜色的哥哥们所作所为，出卖这个弟弟是一件好事，我没有这么说。他们出卖他们的弟弟约瑟，又编织了一个骗话，又编造了一个假的故事来欺骗父亲。我说不是好事，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坏事，是一件邪恶的事，是犯罪的事。我觉得约瑟本身也这么说。我们看看另外一次，来，约瑟怎么说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想要陷害我。他们以前所作所为不是好事，他们妒忌约瑟，所以就想要伤害约瑟。总而言之，他们就把这个约瑟卖掉，卖到埃及，不管他的死活，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又制造一个骗话来骗父亲雅各，说这个兄弟，这个弟弟是给野兽吃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得罪约瑟，得罪父亲，我觉得也得罪上帝。他们所作所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邪恶的，而上帝却把这个邪恶的事变成好事，上帝把邪恶的事情扭转过来变成好事，对受害者有帮助，对有关者有益处。这就是我所讲的这个 doctrine， 这个 province of 这个神的保全的意思。我们没有说那一位宗教极端分子，那个还记得吗？在雪梨带把这人质带到 coffee shop 里面，然后又杀害了两位两个被杀害，那么有好几个都被他绑架在那个 coffee shop 里面，这个杀害无辜，这件事是一件坏事，坏到极点。我们没有说那个日内还有尼日利亚，记得吗？276位的女孩子学生被绑架，已经过了一年多，好几年了下落不明。这件事是坏事，坏的不得了的事，还有好多坏事，每一天几乎都发生在我们澳大利亚的社会。每一天我们看见那些偷车的少年人开着车，别人的车到处跑超这个时速，把这个无辜的这个路人撞死，这样的事都是坏事。甚至有的人藐视上帝的话，我觉得也是坏事。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在这个事的背后，有一天他们要面对审判的主。我们也相信说，神可以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第二，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事令我们感到痛苦不堪。虽然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相信神的保全，我们相信神在基督徒生命中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事都有他的保全，但是呢，我们没有否认说有时候难免还会经历到苦难。我们相信约瑟也不例外。约瑟在那段埃及的日子初期的时候，身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他被人诬告，被关在监牢里我想他都会感到失望，感到挫折，但是他相信神的保全。虽然有痛苦，但是他相信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都有神在带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相信上帝的保全，上帝的引领，不等于我们否认生命有痛苦。生命中有痛苦就好像动手术一样，我的身体上有一个起搏器 pacemaker 已经有十多年了。好，这个起搏机帮助我的心脏跳动正常。好，各位你知道吗？要动手术的。好，要动手术，然后把这个机放进去里面，在这个手术的过程中会有痛苦的，会有痛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更加糟糕啊，那么生命甚至有苦难，甚至生命有危险啊。所以我觉得苦难有时候神的保全啊，是为着这个最后的这个绝技，让我们有安全啊，让我们有神的保守。所以我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有虽然有苦痛苦，但是有这个神的保全。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始终无法明白。虽然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基督徒的生命有好有坏，有苦难啊，那么神带领，但是有一些事啊，你始终不明白，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我觉得也不要紧。我相信约瑟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被人陷害的时候，你说他会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上帝啊，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在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是一定会的，每一个人都会的。当时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婚姻生活不和谐，为什么我的身体有疾病，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听话，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一团糟，为什么我的生意失败，为什么我的朋友的一切都很不错，而我却一团在挣扎之中。有时候很多事情啊，是你和我恐怕一辈子都找不到答案。相信上帝的保全，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明白一切，但是我们只要相信说，发生的事情，不管我明白不明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保全，神跟我同在，神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面仍然掌权。我很喜欢这个，我们这个再看看另外一个是哪啊？我们叫蜕变啊。各位，你知道这个读这个 chemistry 这个 biology 在学校里面读这个生物，我们都读过这个 metamorphosis 啊，这蜕变啊，这是指什么？这是指蝴蝶啊，怎么样从毛虫变成蝴蝶啊？本来是毛虫。不动小小，但是呢，在很特别、很奇怪、很奥妙的一个，就变成可以飞得很漂亮的这个蝴蝶啊、哦，毛虫变蝴蝶啊、哦，它本来是在树叶子啊、哦，突然间可以自由的飞翔哦，这个对毛虫这个整个过程，从毛虫变成蝴蝶是一个 struggle， 这个挣扎的这个蜕变挣扎，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整个发展、哦、不是这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不明白，例如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死亡会临到我们亲爱的人、哦、而死亡看来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很恐惧的，因为死亡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要离开我们亲爱的人，离开我们喜爱的东西，离开这个世界、哦、死亡临到不是好事。我们也不明白这个，我觉得死亡就好像蜕变一样、哦、从这个毛虫变蝴蝶、我们基督徒相信永生，我们相信永恒的这个生命，我们相信荣耀的这个生命，在主里面荣耀的生命，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有神的带领，我们应当要学习信靠上帝。 好，我来看看这个上帝保全的意思。上帝保全，我们在想到上帝保全的时候，就给我们想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各位还记得吗？保罗怎么说？来，是我们小的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给我们讲到有关上帝保全的这个教育。那就是说上帝的这个保全啊，凡事互相效力，不等于说我们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不关心我们，是不是？上帝关心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上帝不关心我们。在苦难的日子中，你要相信说凡事互相效力，在苦难中神还是关心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女。越是显然他相信神关心他。在埃及苦难的日子，被人诬告，被关在监牢，都有神在关心他。在他患难的日子，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边来看约瑟的一生，当然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他，神在他最困乱、在困难的日子中跟他同在，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不是偶然。我相信约瑟也是这样，他回头一看他的一生，做了宰相以后回头一看，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的益处。本来是坏事，神把它变成好事，凡事互相效力。我们看看那这个凡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再看另外一个啊，凡事的意思是什么？好事跟坏事，对不对？保罗没有说某一些事，保罗说凡事。所谓凡事，就是说好跟坏，通通都通过上帝的手，变成对我们有益处。十六年前，我在一间教会侍奉，在一个主日崇拜的当中，发生了一件坏事，非常坏的事。我们教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教会，那么赞美崇拜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带领，非常兴奋，我们大家在赞美上帝，在崇拜中，有一位49岁的弟兄，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在这个昆士兰州的这个科学院里面、科学馆里面做相当高职位的一个 scientist。在崇拜中，他中风 massive stroke， 就倒在地上就这样离开世界了。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的医生最少都有10位以上，因为教会很大，很多医生，立刻救他，但是来不及了，他就这样离开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令我们感到很惊讶，很 surprise， 很不晓得怎么办。在崇拜的时候，一个弟兄就在崇拜高兴的时候就崇拜上帝，倒在地上就这样离开世界，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我看他成长，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探访他，后来他就信了耶稣，带领着两个女儿，那个时候很小少年，但两个女儿都长大，都做医生了。他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教会都感到很惶恐，很 surprise， 上帝啊，到底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教会？我侍奉教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一个弟兄在崇拜中倒在地上离开世界。但是回头一看，我们看见原来凡事互相效力， 上帝也带领着这个教会，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感到怀疑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看见神兴旺的教会，神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看见我们生命的短暂，随时我们会回天家。像这位弟兄所说的，有一次在查经班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如果有一天我要回天家的时候，我要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回天家，高高兴兴的回天家，就像他所说的一样，这样的回天家，让弟兄姐妹再一次看见生命的脆弱，看见生命的短暂，随时我们会见主的面，到时我们要怎么样见主的面，令弟兄姐妹更加在属灵方面更加的提醒自己。有一些冷淡的弟兄姐妹反而借着这样的个经历活跃起来，教会的那种爱心关心这个家庭、把整个教会拉在一起。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教会是一个那么合一的个教会，通过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一个知心爱主的教会。神可以通过一些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件坏事变成一件好事，叫爱上帝的人的益处。我觉得这也就是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情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感到惶恐不安，也许他们会想，上帝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主，我们跟随了3年多的这位主，我们的弥赛亚，他被钉死了，他已经死了，完了。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就没有赦免，就没有救恩，就没有盼望，也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还是罪人，还是生在罪恶之中的人。上帝就是通过一件不好的事，被钉十字架，主耶稣被出卖，被人出卖，被钉十字架，来成就救恩。凡事互相效力，叫上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如何，说不定在我们当中，我们也面对一些困境，一些苦难，一些你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你对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你把这些苦难加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你让我面对这个苦难，上帝啊，你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这段约瑟所说的话，上帝的保全，再一次看见我们的神是掌管明天的神，掌管着我们基督徒道路的神。每一天在我们的道路中，无论你的道路是崎岖不平或者是很丰顺，无论你的道路如何，你要记得主在带领，甚至你在困境的当中，你也要相信说神的恩手在保全，在带领着你。你这个时候看不清楚，有一天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对像约瑟一样说，哦，原来上帝借着这些苦难来坚定你，他有更美的意思在你的身上，你不明白，有一天你一定要明白，有一天这些苦难也要成为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思考圣经的话，思考约瑟的一生，他所经历的各种的苦楚、苦难，被人陷害，被自己的兄长陷害，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主，他一生充满着困难，充满着痛苦。 但是他竟然能够在痛苦中看见，原来神在掌管，掌管着他每一个脚步，甚至把那些坏的事情变成好事，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说不定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得到亮光，得到帮助，得到力量。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